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造就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使用以下时间，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二章我们分享了第三个意象，那今天第三章是第四个意象。在昨天的第三个意象当中是众神的意象，那么天使拿着这个众神，也是 拿着这个尺子去丈量耶路撒冷，目的是要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手里面都应该有一个众神，我们要常常的量一量我们自己，量一量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特别是我们在建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章一开始说，天使又指给我看。那么这个天使就是从第一章第一个意象开始和他说话的天使。这个天使又指给他看，说大祭司约书亚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这是他在意象当中看到的，就像身临其境，像看一个电影看一个视频一样。这个约书亚是谁呢？约书亚就是当时回归的这些百姓当中一位大祭司，也就是约书亚是被掳回归以后的第一位大祭司。他的爷爷曾经是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位祭司，当时被杀。那么他回去以后，他作为大祭司出现在百姓当中。那么在异象当中呢，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在前面经常出现耶和华的使者，是那个雅各跟耶和华的使者摔跤，其实就是跟神自己摔跤。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或者是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弥赛亚，就是神子。不仅约书亚站在这个使者面前，而且撒旦直接在现场，就站在约书亚的右边。这个我们在约伯记里面也看到，是这个撒旦是控告者嘛，他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控告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常常被撒旦在神面前控告、告状。那么撒旦控告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事实依据？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下面再分享。那么撒旦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的一章七节就说，他在这个撒旦呢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自己说的，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就走到圣你这儿了。那么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说，到处寻找可通吃的人。他走来走去干什么呢？他不是没有目的的去那儿，悠哉悠哉的去观看风景，他是到处在寻找可通吃的人，也就是去在这个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在信徒当中去寻找破口。不信神的人已经被他掳着走，他才懒得管了。那么他眼睛盯着神，就盯着那些信徒，盯着神的百姓。我们身上一旦有一个破绽露出来，他马上会抓住，拿这些破绽，就到神跟前去控告、告状、控诉，就像在法庭上面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堵住我们的破口，其实我们经常给神留破口，给撒旦留破口。那么我们怎么去堵住破口呢？是靠我们的意志，还是靠我们的血气？那当然不是，是那是靠神的话，谨慎自守，祷告、读经，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还要遵行神的心意，谨慎来管住自己。所以我们真的堵破口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清楚，但是就是很难去堵。这个是需要祷告，需要神给信 需要求神给信心，需要靠神，靠我们自己根本兜不住。说撒旦也在现场，就在约书亚的右边。那么从这个现场我们现在看到三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耶和华使者，那就是神自己或者是弥赛亚，那么另一个就是撒旦。那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那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神对撒旦是责备，就是指责斥责。那么撒旦在神的面前，在使者面前控告，那当然控告约书亚，约书亚是大祭司，那么他是代表整个百姓，以色列百姓，是控告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但是神斥责这个撒旦，就像在法庭上，他神是拒绝接受撒旦的控告。那么撒旦的控告是不是无中生有呢？因为这是一句呢，下面会第三节就会说，那神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句经文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这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在哪出现呢？是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一节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神在阿摩斯书里面，我就是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就是来降祸在你们的诚意，要惩罚这些百姓，就像从前惩罚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但是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就是神要留下余种，神的惩罚当中有恩典。那在这里面这次提到是对撒旦说的，就是撒旦，你控告我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这些以色列这些选民是神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火那要考是惩罚审判，刑法当中，在刑法当中神留下的余种，那指的是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百姓。也就是说，撒旦你不要控告，控告神不会接受。那么撒旦的控告其实是有依据的，下面第三节就说了，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约书亚是个大祭司，他现在穿的是污秽的衣服。正因为这个污秽的衣服，那么这污秽衣服代表什么呢？代表严重的罪行。衣服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与行为表示这个行为。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八节，就当时就是说到这个衣服。启示录的十九章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如果圣洁自守，我们穿的衣服就是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义心是属圣灵的果子。所以这儿约书亚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也就是说约书亚所代表的这些渔民，这些回归的百姓身上有太多的罪行，犯了罪，那当然破口就留下了，所以被撒旦抓住，就到神面前控告。我们一旦犯了罪，就给撒旦留下了把柄，留下了破口，所以他会理直气壮的到神面前来告状。那告状以后，神不是说啊斥责完撒旦，神就不管了，那么这个罪神一定会追讨，即使撒旦不去告，神也知道我们得罪神。生意一定会罪讨，所以我们常常被神，加下环境呀，加下这个苦难呀，来惩罚我们。其实神借着这些患难是来讨造我们，让我们再次到他面前来寻求他，也是恩典。那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站在神的面前， 就是带他罪，一生罪在神面前。我说是神是圣洁的，我们带他罪是无法站在神面前。这里面有神的怜悯，下面神会说，第四节就说，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这个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站在面前的肯定是其他的使，那些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就是把约书亚身上的污秽衣服要脱下来。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脱去污秽的衣服，这个不是约书亚自己脱去的，是那些天使把他身上衣服脱去的。而且说，我使你脱去罪孽，我们的罪我们是脱不去的，我们是到神的面前认罪以后，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说这儿说我使你脱离罪孽，其实就是神主动的赦免约书亚所代表的这些渔民抽出了一根柴身上的罪孽，而且是当着这个撒旦的面，说撒旦你控告没用，神是知道的，这些百姓是不洁的，但是神有怜悯，神会赦免这些百姓的罪，这是让撒旦看到的。那今天也是，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一点果效都没有，神不会上他的当，但是神不会因为斥责魔鬼撒旦，不接受魔鬼撒旦控告而来宽容我们的罪，他会赦免，他不会接纳我们的罪，但是神会赦免，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我们看到这儿约书亚整个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华美衣服那就是大祭司的那个以弗德。第五节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么这个华美的衣服，洁净的冠冕，这是大祭司专用的。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恢复了大祭司的权柄和地位，神亲自恢复了大祭司约书亚的权柄和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恢复了这些百姓渔民的圣洁的地位。为什么要恢复呢？这个与建造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有关系。因为只有圣洁的百姓才有资格参与属灵的建造。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在教会中所有的都是属灵上的，我们只有圣圣洁洁的才能够到神面前去和神同工。所以神一直非常看重这个圣洁，我们要在神面前真是洁净自己，求神来洁净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资格去参与这样的属灵建造。即使在教会参与服事，但是神不纪念，如果是带穿上污秽的这些衣服。下面说，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他们就是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那么神或者是弥赛亚一直在旁边站立，看着自己的百姓被洁净，这是他所喜悦的。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告诫，那么告诫是很严肃的，不是安慰，而是告诫，劝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前面写的条件就是，你如果什么什么，我就怎么怎么。 说约书亚，你如果是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也就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行，那么神就给他这样一个恩典，他就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那神的院宇一方面是指的圣殿耶路撒冷，另一方面是树林上整个 指的整个百姓。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么这些站立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当时在场的那些站立人，那就是当时那些在场的一些天使，把他脱去衣服然后把他穿上的这些天使，在这些人中间来往。那也就是说这些天使可以自由自在自由进出啊。那么神就给约书亚这样一个权柄，他可以自由的出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自由的出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时，我们可以神不会拒绝，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到神的面前。但是有前提，必须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这是前提。这也就是说给约书亚一个服侍神的一个条件，很清楚，约书亚要服侍神，自由的出入到神的面前，那么必须是听从神的命令。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他因为他穿上了这个华美的衣服，戴上了这个洁净的冠冕，然后被神洁净以后，自己要遵行神的诫命。神洁净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神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的，有自己的行为意志的。我们要神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他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下面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括号里面是他们是做预兆的。那么坐在你面前，就坐在约书亚面前的同伴是谁呢？是所有的百姓吗？这个同伴我们这儿翻译成中文就是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查下原文一看的，这个同伴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坐在约书亚面前的同伴只有一个人。那这一个人是谁呢？应该是从下面看出来，应该是那个省长苏罗巴伯。当时省长是苏罗巴伯，大祭司是约书亚。约书亚是代表这个从宗教的层面，那么苏罗巴伯呢从政治的层面，这是代表神的两个人在百姓当中来建造百姓的。那么神就跟大祭司说，你和你的同伴，你和这个省长苏罗巴伯都当听，这是个命令，你必须听。什么意思？括号里面他们是做预兆的，他们就是指的约书亚和苏罗巴伯。做什么预兆呢？那么大祭司，我们知道耶稣是真正的那个最大的祭司，大祭司耶稣既是先知又是大祭司又是君王。那么约书亚现在是大祭司，那其实约书亚在这儿就是做预兆的，那就是预表耶稣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苏罗巴伯是省长，从政治上讲，苏罗巴伯另外一方面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君王的一个身份。虽然当时以色列还没有这个国没有了，没有君王，但是苏罗巴伯作为 这个以色列的政治领袖，所以他有君王的这样一个职分在里面。那么这个苏罗巴伯就是预表做君王的耶稣基督，这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就很明显了。我仆人大卫，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真正意义上神所高立的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不是扫罗。那么大卫的苗裔是谁呢？那当然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了。发出，那就是从这个要大卫要出来这么一个苗子苗裔，那就是耶稣基督要从大卫当中出来，大卫的后裔当中出来，这后来就都应验了。第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就神在约书亚面前立了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么这块石头是谁呢？那当然是苗裔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这块石头上有七眼，这七眼是什么意思呢？七眼在第四章的十节有的解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十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七眼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四节也提到，因为这个石头，这个七眼在石头上，那么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尊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儿经文我们如果是不仔细留意的话，可能就略过去。那耶稣基督怎么是神的智慧呢？他就是神的智慧。这个七眼是不是与七灵有关系啊？这儿我不敢断定，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谈到七灵，神的七灵是七嘛，表示完全的灵，就是圣灵。下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着石头。这个石头我们是很清楚，那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就神要亲自雕刻着石头。那雕刻着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就神要亲自的做工，雕刻着石头实际上就是预表将来神要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受死，完成救赎大功。这是神的计划，神亲自安排的，神亲自成就的，他做这一功，这是雕刻。那今天也神亲自雕刻每一个作为神的器皿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手里边的器皿，那神每天都在雕刻。说雕刻那肯定是挖一下刻一下，那肯定不舒服，所以神常常来管教我们，在雕刻我们，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神亲自让耶稣基督将来道成肉身，然后完成救赎大功，并且就在那一日之间，就在那个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恶，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瞬间，那一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然后作为一个永远的活祭为我们献上。这个活祭永远有效，是赎罪祭，只是这个意思。到那日，第十节，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是什么日子呢？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我们 当我们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我们一块儿就是交通呀或者什么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非常安逸，没有任何的事情搅扰。所以这个当那日应该是指的比较远的一个时期，可能就是弥赛亚国度，以日子间除掉了地下一切的罪恶罪孽。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千禧年来到弥赛亚的国度，真正来的时候就是当那日，在那个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百姓，神的百姓，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安息，底下在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底下享受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神有个远期的应许，而应许神要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也就是在神的百姓，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上面有七个眼，代表神是有智慧的，神是遍察全地的。这样我们第三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三章是第四个意象，是这关于就是约书亚的一个意象。那么撒迦利亚先知亲眼看到了这个场景，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这就是先知，神让他预先看到，然后把这些话传递给百姓，让百姓真的能够谨慎自守，然后在地上呢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